他在里边讲到了时间的问题。我以为世界上最难理解的就是时间。时间是什么？太难理解了。我们仅仅感受时间，我们无法把握，也无法解释时间究竟是什么东西。时间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？时间是有头有尾的还是无头无尾？时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时间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？哲学上科学的都说不清楚。时间创造一切，时间毁灭一切。最后陶菲格借人物之口说，我们都是时间之梦，时间让我们做梦，然后又把我们一笔勾销，又说与时间作对是无益的。这不简直就是哲学吗？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观的确立，很大程度是由于自己的时间观来决定的。你活下来，你有没有时间观？你怎么看待时间？我经常说一句话，我说日常决定本质。日常是啥？是什么？日常就是时间，时间决定本质，也就是你一个人成败，完全是因为你日常一分一秒是怎么过的，看不出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，但是你一分一秒是怎么过的，决定你这个人的本质，决定你一生的本质。我们人活着是被动的被时间推着走，还是抢夺时间？在时间给予我们的有限的无可逆转的这一段内，你是不是要做出时间原本不能容许我们做的事情？你能不能超越时间？就这一类的，我觉得我因为目前我在考虑，比如说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切入研究问题，研究文学问题是否是一个很好的角度。前几天我们博士开题，我的一个博士生，我给他出题，写叫他基本上就写这个日本文学于天津，不是日本文学于北京，天津还我现在正在找人写，但是能不能写成不知道。日本文学于上海写非常多，日本文学于天津于北京写的少。我的另外一个博士生正在写日本文学于大连，还可以再写一个青岛，基本上就齐了。那么这个博士生啊，我跟他谈，我说你要从时间角度切入，从空间角度切入，那跟那个一般的比较文学的所谓形象学就不一样。所以这是一个理论问题，因为这不光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，也是一个哲学理论问题，在方法论上需要更新。比较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不断更新的，所以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，我时时刻刻在琢磨着怎么提出新的方法论。一旦提出一个方法论，就能更新一大片的研究。这个研究一旦过了几年以后，就陈旧了，我不能再用。所以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，方法论意识必须高度自觉。其实方法就是成果，成果即方法，有了方法有了成果，成果多了总结出新的方法，不断的推进。没有方法论意识我们写不了。方法论意识就是思想更新，方法论就是哲学论，不仅仅是怎么操作，而是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。从角度切入，同样一个问题，我们切入角度不一样吧，我们看法也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视点要变一变，立场要变一下，看的问题就不一样。实际上研究对象永远是有限的，就那些事儿呗，但是研究的角度几乎是无穷的。所以实际上学术的推进和思想的推进是面对同一个对象，比如古代我们也研究人，研究社会，研究什么，研究都研究这个，但是你怎么推进，你怎么更新思想，还是有赖于刚才我说的方法论的更新，这个很重要。干什么活都要干巧妙，干体力活一样，就是聪明人跟不聪明的人， 同样是干个体力活，但是不一样，干起来不一样。你要巧劲的找寻找一种巧妙的办法，怎样事半功倍。文学研究也是一样，好多人写东西一辈子写不出东西来，你要说他没努力吧，我现在琢磨琢磨也可能不，我是也有点冤枉他。我就不相信一个大学教授他自己当了教授了他一点责任感没有，他好几年也写不出东西来，十几年写不出东西，甚至二十年写不出东西来，他自己不着急，他麻木到了不着急的程度，他看到别人写的东西他不着急。我要觉得这样这个人简直都可以信佛去了，别的在这儿在寺院待吃饭，但他没有在寺院待。我一想我估计不能，还不能光怨懒惰，为啥？还是一种怎么说，他在怎么，他一直在努力，他一直在想，可是他想不出来，他写不出来，他为什么写不出来？很大的原因他找不到突破点。他找到一个东西，比如研究一个东西弄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半年退回来了，为什么？他觉得别人都弄差不多了，我再说怎么都超过别人了，不说了，退回来了。于是乎这段时间里又接触另外一个，于是乎再用了半年还是不成，我还是比不过别人，又退回来了。好多人就在这当中左突右突又冲，左突右冲，冲不出去，最后好像什么活都没干。其实这帮人是很苦恼的，我推测这怎么办呢？你老干部活着，活着老干部活着，作为教授写不出东西来，作为工人出不了产品，作为农民不种粮食，你着急不着急啊？所以从咱们这个社会我一旦看到一点，就是思想必须活跃，思想不活跃这个人就没有创造性。我甚至说文科尤其是人文科学就是一个活跃思想的学科，思想不活跃死这个人是没有前途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讲一些你们听起来听哦你为什么这么说这样的话，我要讲这些话就是让你的思想活跃，课堂讲课就是这样，这是我多少年来的体会。一个人只要头脑灵活，我以为这个人创造力无穷，你就有了这一生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一个人头脑死板，受到再好的教育，有多少知识，我以为没有多大的出息。您说现在大学毕业生很惨，工资又想找着工作，是，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就行呢？请问仅仅说有关系，有关系帮你一时的忙，帮你一生的忙吗？还靠个人的本事，说到底这个社会还是认本事的。为什么你没本事？想想这个，因为你死板，你在判断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凭着那种几乎本能的判断，就是凭着你的积累一下子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，缺乏这种能力，遇到问题的时候瞻前顾后不知所以然，那样的话你失掉了机会，或者是判断了咱的错误的。人生的选择好多时候是在几秒钟之内，你信不信？一天当中，而且这样的选择没有几次，一生当中都没几次，决定你命运的没有几次。有的人恰恰在这个选择上错了，再怎么弄都不上，怎么错的绝不是偶然的，你错绝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你之前的你的思维你的头脑是决定的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觉得活着不易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活？在大学时候应该养成一个什么姿态？今天就是应该怎么办？怎么想？怎么独辟蹊径？别从俗，别当大众的一员。我历来告诉年轻人，别人都干的事你别干，一定不要成为自己成为大众的一员，不要成为群众的一员，千万不要自己成为群众，要有自我，看任何问题都是这样。一个像日本这样的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国家之所以有竞争力，是因为每一个国民在这一方面都有一个很清醒的人，因为他们的文化都这样，这样的国民的人数甚至比我们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都多， 所以他们有竞争力。这个是要我们去思考的。我在讲的刚才讲的时间空间问题，这东西确实很有意思。你在分析作品的时候，你简直就在讲哲学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你要把你的作品分析透，你实际上是在讲哲学。你把他讲的那个形象哲学还原为你的理论哲学，他用形象来说的，你呢去用学术语言来给他说出来，说得更清楚些。这一类作品在西方现代派当中很多，80年代我很喜欢这一类，后来慢慢不太喜欢这一类的。因为假如你讲哲学，你讲不过哲学家。或许在现代派刚刚产生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它确实深度上比那个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要深得多。但是如果哲学完全文学完全成为哲学，文学自身不存在，然后成为哲学的注解，哲学的附庸也不行。我觉得人的文学，文学的人还得要写人性人情的深处的东西，他探讨的东西是非常细微的人性人情的东西。这是文学跟其他研究领域的分工的不同。当然研究深的东西必然有助于充实哲学那部分，因为哲学必须在各个学科当中抽象，各个学科的总和，文学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对哲学有所贡献。但是文学一开始就拿现成的哲学进行演绎，我觉得不可以。当然如果你的作家对某种哲学有文学式感受加以表现是可以的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任何一个文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都与哲学相通，都在这点上跟哲学相通。因为你达到一定高度就接近哲学，文学深刻性达到一定高度就很接近哲学。所以我就想以理想的受教的接受教的方式，我想比如说大学是文学系，研究生是历史学系，博士生是哲学系，我以为比较好，或宗教学系或美学系，就博士阶段，博士阶段要上这种系比较好，本科生上历史系和中文系比较好。那历史系的那一种实证的文献的扎实的科学的严谨的修炼，那么文学系呢？来你看什么呢？咱们文学系得学的什么？你们这两年你就学的什么了？文学系有文学系的，就是这些哈。当然我觉得本科选择文学系是很好的，因为让你们年轻人去刚才叫我选择的，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你们要选择的那个历史学，你就觉得有点枯燥。一个人呐，年轻的时候先求虚求幻，这是幼儿的时候啊，幼儿就越假的越好，放在真人演的电影不看，非得去看动画片，这就是那个4、5岁5、6岁小孩干的事，越假的越美，越假的越美。到了你们这个时候求情，情感东西很容易引起你们共鸣。到了成熟了完成熟了求真，对历史的东西什么感兴趣了，对历史感兴趣了。你中小学生对历史感兴趣的很少，要不培养的话他愣是不学，他没感觉，他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他已经过去的事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因为他的这个知识不系统，他的系统他没有历史的连贯性，他找不出那种逻辑美感，他支离破碎的，他甚至把蒋介石跟秦始皇那差不多一块的人，他找不到里边的逻辑性，因为他的知识没有成线散乱的点，很难在历史找到美感。到了一定程度，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，炉火纯青的一般你好好读书啊，我以为一个人到五十可以达到知天命炉火纯青程度，到这程度了你就开始综合，越来越综合，越来越的学科无所谓了，那么更高的求高度，更深的求深度，这样的一种。所以实际上由幻到情， 到镇，最后到总体来到河，这一个一般的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。如果有人在这里边有超常的地方，我这人就是天才，在这里边有超常的发挥的话，他肯定是天才。我在这儿还讲到黎巴嫩的一个中篇小说叫《相会》，写的特别的好，我当时读了以后很受感动。有一次我在书店里边，我买了10本《相会》发给我的学生，因为当时2毛钱一本，2毛钱一本是什么意义啊？100来页，很薄的小册子。80年代后期的书，一般的1块来钱2块来钱就开始买一本厚书，相当于2毛钱一本的，现在相当于多少？相当于10块钱，这样的，这样。为什么让他们看？看了以后都觉得好，特别有哲理，把哲理和感和抒情，把诗意之美、哲学之真统一在一起。我说他是亚洲的魔幻现实主义，比那个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要早，而且巧合的是，这帮人都在美洲生活，就是旅美派。旅美派这个概念，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纪伯伦呐。纪伯伦不就是旅美派，也叫叙美派、叙利亚美洲派或叙利亚美国派。这些人本来在欧洲啊，不在美洲的环境生活着，加上阿拉伯的那种1001夜的那种幻想、那种想象传统，他们在那个世界当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，有了独特的艺术感觉。相会写的是爱情故事，哎，匠心独运，非常的美。在写法上吧，我觉得像欧洲的传统浪漫主义文学写的这么好的真少，如此感人的，如此把魔幻跟现实结合在一起的。大家魔幻的，对我们来讲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魔幻，我们觉得哦，生活当中很可能不发生这个，但是它特别符合情感逻辑，不符合现实逻辑，倒符合情感逻辑。人类有好多情况它搞不清楚，人类我们自己能把握的事情很少，所以人个体来讲非常无助。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无助。关于这点，因为我最近在翻译这个本具宣长，本具宣长在这个子文要旨当中有一段论述，就是他认为无论多么伟大的人和多么强有力的人，其本质像妇女儿童一样脆弱无助。他说中国文学往往把男人写的非常强势和豪迈，日本人把男人写的孤独无助。他说中国文学那种强势豪迈是假装出来的，不是人性的真实的深刻的东西。而日本文学把男人写的一个个的都不像男人，而恰恰是人的本质。你叫今天你看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动不动嚎啕大哭啊，或者怎样的，男人受不了了，就觉得就崩溃了，觉得中国人中国文学里边能找到这样的吗？很难找到这样。但是实际上我们写的是什么？在本具看来，我们中国文学写的是堂而皇之的，慷慨激昂，堂而皇之。我们的汉诗写的就这东西，我们诗歌，我们的古典诗歌写的全这种男儿的英雄好汉气质，写这样东西，写这样东西，你有没有这种气质？有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，但是这是不深层，这很多是在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做出来给别人看。而作为个体的东西，不是角色，就你的自我，不是要当一个角色在社会上演给你看的时候，一个人是怎样的？毛泽东不孤独吗？你仔细看看，毛泽东很孤独，毛泽东有安全感吗？很没有安全感。如果他有安全感，他就不会发生那一切事情；如果他有安全感，他就不会逼着林彪那么干。林彪要有安全感，林彪是当时接班人了，他就不会铤而走险要暗杀毛泽东。 啊，所以你想多大的风险呢？在铁路上埋炸药，要炸它，这你都知道是吧？多大的风险？为什么？他知道一旦暴露会怎么样？但这些人太没有安全感了，所以毛泽东急于把刘少奇除掉，而林彪又把毛泽东除掉，毛泽东把林彪除掉。如果不除掉他，他觉得他自己连活着都成问题，晚上就做噩梦，因此不惜一切代价，其实死的代价都要做这个事。这么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这么干？一个坚强的人能这么干，就特别具有自信跟坚定，他不会把别人除掉。把别人除掉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对他的威胁太大了，乃至于生命的威胁，他有人。所以凡是加害于别人的人都是一种怯懦的表现，很怯懦，要除掉他，增加自己的安全感。由此可见，我们以为呼风唤雨可以动辄使几千万的人的生命失掉，支配几千万人的生命的人，作为个人，他连自己的安全都处在这种不稳定、受威胁的感觉当中。文学作品表现什么？表现前一条可以，表现比如毛泽东表现那够多的，后头这个呢，怎么表现？